跟我一起快速的读一遍啊，连之后啊，我们再开始啊，来分享它的内容，好不好？啊，这有三个段啊，我把它浓缩起来啊，就是你读的时候有三个重点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我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宝藏。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执事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愤怒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却依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耶和华，求你怜悯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愁愁而干瘪，连我的身体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敌人之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哀告，四围都是馨香，他们一同商议控制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好，考你们的眼力啊，有点小哈。来，德语的弟兄姐妹，来帮帮忙，来，一二三。还没有老花的眼睛是很好的，你们那么远都看得到。好了啊 ，OK 啊，我们就开始啊。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啊，Let's pray 啊，我们一起祷告。那弟兄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惠啊，一起来啊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是的，你是啊高高坐在天上的上帝，你也是。卑微啊，愿意来体恤我们软弱的上帝。我们从大卫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你能够在各样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提升一个软弱的人能够建造一个破碎的心灵，你能够让一个 啊，濒临死亡的人再次得到盼望，得到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仍然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你也愿意啊向我们来施恩。主啊，就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在以下的时间啊，当我们听见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被你的灵所感动的时候，主，让我们可以及时的啊来向你回应，向你回转，也向你献上我们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啊。好啊，我就跟大家分享。那我是看那啊，你们看手上的，我看这个的啊啊，这是同样的，只是我的颜色多一点呢 啊，因为老人家的眼睛不好啊。来，好了啊，可以了哈啊。好，这个诗篇你们觉得是长了，但是它不算是一个啊，我们说很独特的啊，因为它的内容好像你在其他的诗篇也看过了。OK， 好，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所谓啊特点，就是第二个呢，就是你会发现在诗篇里头，大卫用相当多的字眼，重复的描述他遇到的这些敌人，但没有讲是谁啊，但是他就重复他们的啊对他的敌对，他们所做的事。OK。啊，不是因为他啰嗦啊 ，OK， 你要知道这是一种上帝，帮助我们做一个人啊，啊，去得到释放啊，得到安慰的方式 ，OK，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诗篇呢，大卫他在教导，不单他自己的年代，也教导了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最危险的时候仍然可以祷告。啊，这个可能不合逻辑嘛，对不对？我们通常祷告可能就是没什么事的时候，或是有一点点事的时候，但是只要有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个人祷告的，因为其实大家的信心就是那一点点啊，就是神是可以帮我们，但是神不是唯一可以帮我们的，所以就变成很多人在急难的时候呢，他不会祷告，不会就是不是不懂，不会就是他不会想到他需要来到最大的帮助面前。 OK， 那这一个时候你就看到我们跟大卫不一样，大卫的每一篇祷告呢几乎都是呼天唤地救命的。 OK， 当然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王，这大卫王啊，又是一个勇士，身边都给勇士围绕的一个君王啊，年纪轻轻就可以把哥利亚打败的一个君王，他有什么东西天天呱呱叫，对吧？你觉得奇怪啊？好像我们每天生活可能几十年一两件事情了不得了，大卫天天都有救命的事的，为什么？好像他很软弱，不是？我就是想大家注意的，就是他每一个祷告都是我们不祷告的。OK， 当然我们祷告的，他也祷告了啊，在王宫，在圣殿，在顺利的日子，他当然也祷告。啊，有几个诗篇是这样的，但是他有很多的诗篇祷告呢，给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很羞愧啊，因为如果我们来到他的境况，我们是不祷告的，这就是信心啊，一个真实信心的榜样，一个真的与上帝亲近联合的人，他必然会做的事了，好吧？所以诗篇是圣经里面最大的篇幅。而且又放在圣经的中间，当然这是圣公会排的啊，不过没关系啦，总之你一打开圣经，你一定翻到诗篇的，因为它在中间嘛，很奇妙。什么目的呢？你知道吗？就是上帝说不要讲那么多，祷告啊，与神的关系不能脱离向上帝的祷告。什么时候你的解决就是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不是想啊，是当你愿意开口跟神求的那第一句话，就是你开始得到帮助跟安慰的时候啊。好了，在这个诗篇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后半部啊，今天没有机会看了、啊、所以他后半部你会发现他是感恩的，所以他求，他在很急难的时候啊，他求神帮忙。好像刚才我看你，咱德语的年轻人读的比较快啦。然后我读大概一到十四节，我大概三分钟跟你们一起读啊，三分钟左右，对不对？如果大卫当时这样子祷告，他从第一节开始祷， 他导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呢，已经有答案了。因为他在十四节之后呢，他开始赞美神。你可能以为诗篇是一种修饰，好像李白这样啊，啊，想想再怎么写啊，啊，是吧？啊，要先写一个啊描述啊，再写，因为这是诗人的艺术嘛，诗篇不是艺术来的，它一点都不讲究的。虽然有几个诗篇是文字用的特别美，但是如果你懂希伯来文呢，诗篇没讲不上很美的，它不需要很美的，因为它是一个祷告来的。你就用正常的速度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不用三分钟，上帝就听了。你看我们平常的经历是三十天，上帝都没有什么感觉，对吧？你曾经为着你的谁谁谁自己的生病，你说我打了十年都没感觉，算了啊，就相信他吧。你错了，要么你的神不是这个神，我们的上帝是在的，他就在这里，你还没讲的事他也知道。他不是缓慢的，他如果延迟帮助我们，是我们信心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让他帮助，不是上帝不肯帮助我们啊。所以他的速度，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坦然跟上帝说救命啊，我完蛋了 ，OK， 上帝说我在，而且不用十四秒啊，不用十四节，不十四秒啊，不用三分钟，上帝就回应了大卫了。如果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你还信他吗？你做基督徒多少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放弃吧，因为有一天你一定会放弃的，因为你这样子相信说，反正求也没用，对不对？每次讲什么不重要的他都听，重要的他总是不听。如果你这样的信心，你迟早一定会离开的，对吗？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卫已经死了，死了好久，千千万万的人。都是从这些祷告里面一点一滴里面得到学习信心的。 OK， 所以再提醒他，上帝不是活在脑子里面的，不是活在理性里面的，有一位神，他在天上，他管理万有，还有这位伟大的神是你的天父啊，是你的父亲，他不一定是地上这种爸爸啊，但是他的性情是他把爸爸的性情给了你的爸爸，让你能够透过你的父亲来知道那真正伟大的父亲是怎么样。你要有这个关系，好不好？回来了。所以他在这个后面啊感恩的时候啊，他就会讲很多啊，上帝怎么救他，怎么救他，这是我们下次要看的啊。同时呢，他也一些的片段里头，你会看到他不是讲自己，他也会讲别人，他会说众民啊、圣民啊。所以大卫他不是只是想到他自己祷告，他每次一得到什么的时候，他马上想到身边的人。所以他的诗篇呢，有时是众数的，有时是单数的，当然这不是很重要了，但我只是想告诉你，就是他常想到以色列里头那些跟他有同样信心的人，所以他就跟他们说，哎，你们也要跟我一样祷告，对救恩要有盼望啊！你看我多么绝望啊，你看我就快死了，耶和华就救了我，你们在我身上看到一个我们说是最深刻的一个救恩的典范，是吧？所以不需要灰心啊，我是王，我要死了，耶和华用大能把我救出来。今天他说百姓只是百姓了啊，我们没有经历那么大的危险，所以不要对上帝的救恩失去盼望啊，应该常常被激励。当然我是跟你们讲道理啊，但是我希望你从这些道理里头啊化成有信心啊，成为你的一个追求。只要你第一次在祷告之后你遇见神，他一生就是你所追求的，就好像你吃了好东西之后你一直跑回去吃的，就是只要你一次听见上帝跟你说话，或是你有一次你一求上帝就回应你，你的一生就一直往这个方向追求啊，这就是属上帝儿女的人，好吗？好了，我快点了啊，虽然天暗了也好了，你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来，我们来看一节一节了啊。我们看第一节，他说耶和华 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打救我啊。好了，第一节的第一段啊，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啊。这个是什么讲法呢？为什么大卫总是说羞愧？我们今天的人不讲这个话的啊。你不会说啊，我们呢、啊、明天三点半见面了啊，啊也好啦，不要让我羞愧，你不会这样讲的嘛？你说不要让我等啊，啊你是这样讲对不对？以前的人讲话是这样的，他们说羞愧呢，其实是跟等有关系的。所以大卫跟上帝说，我全心全意投靠你，因为我死定了 ，OK， 我的危险在门前了 ，OK， 我没有得救了。OK， 我用最大的真诚来祈求你。他说：“求上帝，你不要让我羞愧，就是上帝，你不要让我等的东西失落。” OK， 所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卫直接跟神求，他在最急难的时候回应他的祷告，可以吗？啊，所以大卫在苦难当中啊，他特别强调的啊，不是现实的东西，他是强调一个我们觉得最不现实的东西，就是信靠神。你说信靠神讲出来啊，什么方法，对不对？第一，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嘛，对不对？这是世界人的做法。基督徒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条防线，最后一个救命的哈，其实是上帝，不是没有办法，是唯一的，一直以来都是上帝。所以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我们得拯救盼望的根源啊。所以大卫在这里，他把上帝的帮助跟他得拯救的盼望连在一起啊。他说，我深深的相信啊，你会救我，你不会让我羞愧，因为我是投靠你的啊。不是说因为我是啊，你看连狗都同意我的意思啊，投靠你的啊，就是我们平常说上帝，我知道你会帮我，因为我是相信你的，我们是这样讲话的。你应该要改变了 ，OK？ 相信上帝什么？相信上帝存在没有用 ，OK？ 你要跟自己说，我不只是信神，我是信靠神啊，有分别的啊。信神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啊，就是对有跟没有的一种区别。啊，这世界是进化论的，这世界是神创造的。对，你就算搞懂了神创造，也不见得你会上天堂的，你知道吗？你要最少猴子、大象、狮子都知道，亚当是神造的，因为他们先出来的，不是吗？上帝先造动物嘛，人家动物在那围着看着上帝造亚当，只有亚当出来说：“亚当说我是猴子变的。”他说。每个猴子都说：“哎，我看着你不是猴子变的。”但是呢，亚当说他是猴子变的，这是人说了，不是亚当说。知道上帝造世界是对的，但是这个不会救你的，因为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投靠，我们需要靠一样东西。所以上帝不单是伟大的、有能的，大卫说：“我的法宝是。”我投靠你，或是说我信靠你，可以吗？啊，所以每当我们如果可以啊，在苦难当中，在危险的当中，我们想到要祷告，连我们也像大卫这样啊，一句简单的话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不要让我羞愧。”你跟他一样，我就是知道，很多时候你讲不出这句话的，因为那时候你满脑子就是找谁呀、啊，找谁呀、啊。要找人帮忙，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为什么不能够放下？知道在一切方法之上是上帝，好吗？所以这个真的是激励我们啊，也给我们一个榜样，知道这个对上帝的坚信、信靠呢，啊，是我们就是一切的依靠了啊。就是信心啊。连他也说，如果上帝没有马上回答我们的祷告啊，你这个信心呢还是可以啊，让你来装备自己去抵挡在等候的时候啊，就是魔鬼会，就是世界啊，也你说恶者也会啊，他会试探你，跟你说算啦，不要祷告啦，你看某某人啊， 信了主这么久还不是这样还没这样，哦是哦，祷告啊，跟神求，跟人求实际一点啊，你就开始不想祷了。你需要信心，你才能够抵制说这些话是恶者的话，是吧？属神的人不应该这样讲，或者说不应该这样想的啊，因为我们都应该向大卫说：“耶和华，你是我所投靠的，你必不让我羞愧。”等于第二句话他说：“凭你的公义答救我”，也是比较怪啊。我们通常说救人应该是慈爱嘛，对不对？上帝啊，凭你的慈爱啊，帮帮我啦！你说凭你的公义救我，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还要，他不是说上帝没有慈爱啊，他不是这样讲，他是要特别强调一个事实，就是公义呢，在原文呢，就是 righteous， 其实在希伯来文有时是 faithfulness 啊，它是指到上帝的信实，而不是说他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当大卫说上帝你是公义的时候呢，他是在说上帝啊，你讲过的话你一定做到的意思。我们讲一个人很正直，对不对？哎，这个人很正直啊，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站得很直，不是？正直是指什么？其实正直是说到他为人不骗人，对不对？好了，什么叫为人不骗人？你说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不需要骗我。最少你说他讲过的、承诺过的，他做了，所以这就是他正直的一个表达。那大卫在这里就是要讲这个了。他不是说上帝你用公义，上帝如果用公义来对待，全部人都灭亡，连大卫都灭亡，因为他也是有罪的。但是当大卫说上帝用公义来救我呢，他其实说上帝啊，你兑现你对我的应许， OK， 你信实的实现啊，你所说的在那个时候你拯救我。你们明白这意思吗？他是这个，当然中文看不出来啊，不过没关系啊。那所以这一点其实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原来上帝帮我们不是随机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上帝的拯救是彰显他的公义呢，意思说他是有计划的，因为他曾经应许，他兑现他的应许。我们帮人是随机的，刚刚走出去看到一个人啊，他很可怜，本来不想理他，然后来又觉得应该理他啊，你就啊口袋刚好有5块钱啊，就给他啊，可以了啊，随机的嘛。你知道上帝在天上是随机的啊，今天这个人哎，很久没看到他了，要讲什么？哦，有问题啊？怎么样啊？好了，给他一点啊。哦，我们很高兴有上帝帮助我，这个不是上帝。如果上帝是随机做事的话呢，他肯定是有限的，对不对？因为我不知道未来啊。圣经说的上帝不是随机的，他每一个帮助，他每一个给你的帮助是，当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但是他每次给你的帮助呢，其实都是凭着他的公义的，就是他一早所定好的，所以他彰显他的公义就透过慈爱的帮忙，所以我们感觉到他是爱我们了，他帮我们啊，就救我们了，他是爱我们。但对他来说呢，他不是随机的爱，是一个他信实的表达，可以吗？啊，所以让我们呢，在这一点上面啊，我们是比较少去想这一个方向，我们比较多是觉得帮我啊，是求神啊，怜悯怜悯我啦，啊，可怜可怜我，我们是往这方向。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哭啊、喊啊、叫啊就改变了，因为他的旨意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帮助你真的是他定好的，所以你不要抱怨，为什么等那么久？上帝说这个点是最好的。因为这是我的旨意，然后我们就顺服了，所以就不会在等候的时候魔鬼就来跟你说算了算了，你就说我等的是上帝的时机，好吗？啊，我跟你们说过那个你们看新约的时候也有一个例子，当然这是一点点的例子了啊。你们记得有一次耶稣去在旷野被试探考验40天，记得吗？他不是在传福音之前啊，他去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天，连圣经就说过了40天，他没吃嘛，进食嘛 ，OK， 40天呢肚子饿了，肚子饿了，魔鬼就来了，哎，说哎老兄啊，你饿了？ 哎呀，怎么可以？上帝的儿子怎么可以饿？对不对？不可以饿，不可以饿。啊，有时候没事没事，不要管我。有没有？哎，我帮你，你可以把旁边那个石头啊，蛮大的，把它变成饼啊。哎，不是猪肉，不是牛肉，不用怕，只是饼而已啊，吃一下，只是不需要饿就好了。那我们可能觉得这些没意义嘛？我们今天人类一个面包什么意思？一个饼没什么好处。你说变一个钻石，我们还觉得有兴趣。你不知道那个妙处在哪里啊？那妙处就是这，他叫耶稣在上帝的时间之前，先为自己做一点事情。因为你读那个圣经读到结尾的时候，魔鬼三个试探都失败了，走了，对不对？你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天使就来侍候耶稣了。原来上帝是定好的，有天使来侍候耶稣。耶稣不是挨饿的，到最后天父给他吃的。但是呢，在上帝的时间之前，那一短短可能都不到，我不知道多长啊，可能半小时不到有没有啊，魔鬼就来了。魔鬼就跟你说，哎，信你吧，信，继续信他啊，他一定是很好的。但中间的时候，你等他的时候，我给你吃一点饼干好吗？你看到吗？你说这样也犯罪吗？这样也犯罪。因为当你开始吃一个饼干的时候，你就开始不是很在相信，等候上帝的时机是最好的。所以每一次，我想我自己也会这样啊，我经验啊，就是在苦难、在困难、在等答案的时候呢，你会很焦急的，你恨不得下一秒就是答案。OK。有一个诱惑，有一个引诱，说就是了，你可以不可以再试一下，可以不可以再问一下，好像很多想法一直出来一直出来。那个时候你要静下来说祷告啊，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的时候到了吗？如果不是的话，让恶者离开，我不需要这些的建议，问一下找这个看能不能，因为这些可能是最后会有帮忙，但是他会让我不再相信上帝的时间是最美好的，可以吗？啊，所以这一点也不容易。但是你看大卫可以做到啊，当然他的，我说他的功夫够好啊，就是他不需要夸张的跟你说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是大卫吗？啊，我做梦的时候梦到天上啊，我看到神的荣耀，他不用跟你讲这些东西的。你从他祷告里面，你就发现他是外星人来的，他是活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面对问题的？偏偏圣经给他一个标志，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或是说大卫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他是预表主耶稣，好吗？好了啊，我就不多说了。我希望啊，这个大卫的信心啊，就是他确切的相信上帝是信实不背负自己的啊，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信念啊。好，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三节啊，不然我们永远看不完了啊，半小时去了。来，求你侧耳听，快快听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我的名的缘，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好。啊，我把两节合起来啊。那我简单的说了，第一句话他说快快的救我，所以表示大卫不是冷冷的祷告啊。OK， 他真的是很迫切的，因为敌人已经来到他的面前啊，所以很迫切的祈求拯救，而且是需要立刻的拯救。好，他说上帝都是石头啊，很奇怪，磐石、岩石、山寨，你想到什么？哦，上帝都是硬硬的东西啊，石头。大卫为什么你不讲别的，你用这个东西呢？在他们的语言里面啊，磐石、岩石、山寨其实是啊一个保护的意思啊，因为如果是石头，的确也不能够帮你什么啊。就是打仗的时候啊，作战的时候啊，如果你找到磐石啊，你找到山寨，你找到这些岩石，其实是你可以躲藏灾难的地方。OK， 敌人看不到你啦，啊，野兽看不到你啦，啊，或是你可以躲风躲雨啊，这些。所以他实际上不是把叫上帝变成一个东西哈，他是在跟上帝说，你是我的保护啊，在下大雨的时候，你是我的那个山寨。啊，让我可以躲藏，啊，让我可以安息的地方。 所以大卫没有求神给他报仇啊，上帝你来派天使哦，把这敌人全部杀光光，我就没事啊。他没有这样讲，因为我不知道这敌人是谁啊，他没讲啊，他还是讲说上帝你做我的保障，他只是求这个。敌人可以怎么样都好啊，他们可以来可以去死，有没有死亡我不管，他只是跟上帝说你救我脱离危险啊，这个就是大卫在上帝面前的这个简单的祈求啊。连他用这个方式啊重复的讲，他其实是表达了他的迫切感，当然也表达了他的信心啊。OK， 连下面这句话呢比较少有的啊，因为求山寨啊这些我们都其他视频看到，这句又比较少有，就是为你的名啊的缘故啊，当然是为着你的荣耀你的名的缘故，他说引导我指点我是指什么，他跟上帝说你救我是吧，连他救完他之后，大卫求上帝一生中继续引导他。你明白这个区别在哪里吗？我又来告诉你一个外星人的故事了，这是我们平常不做的。你有困难，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有困难过，对不对啊？遇到各样危险，祷求，求神帮，上帝也帮了，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一般做，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他上半段的祷告。但下半段他说求你为着你的名缘故引导我指点我，他的意思是说上帝你救了我之后啊，你让我跟随你啊，不懂你们明白这个区别吗？就是我们用白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啊，如果有一个人他来到教会或是在团契啊查经班，他说啊感谢主啊，上个礼拜哦很危险啊，后来神救我，不是我要做什么什么啊不能啊，后来祷告了神给我开路 OK 啊感谢主，大家为他高兴好了，下一步呢，下一步下个人哦，到你了，到你讲，你以为听故事啊，我们是来看连续剧啊，你知道有下一步的，下一步就是你的回应啊，我回应啊，我感谢主。那如果我们只是用口啊，啊感谢主啊，上帝救我，这样你跟拜拜的人有什么区别？拜拜的人还会拿猪拿鸡去的，你知道吗？啊，他们拜拜啊那些哈啊，如果我们说他们叫回神啊，就是拜了有效啊，要送礼的，是吧？你只是说感谢主，圣经就告诉我们不是的。我们回应上帝感恩上帝是用行动的。大卫说如果你救了我我就属于你的，你救了我教我一生走你的道路。所以我很惋惜的就是很多人遇到很大的苦难，而且上帝给他一个只有上帝能做的拯救啊，有的见证你听起来你都是掉眼镜的，说怎么可能啊，都看你完蛋了，你这转个身全部不一样，这种是标志性的救恩。然后我说好了很好，我想问你做了什么，哦我继续啊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哎，这就是我们忘恩的地方，上帝不喜悦的。如果上帝在你身上有那么大的拯救，那么标志性的，上帝会问你你怎么样回应。如果我已经彰显我是你的救主，你下半生怎么过？没有改变呢？其实如果没有改变，上帝是什么？上帝只不过是职业杀手，你请回来的，你知道吗？哦，敌人来了，我请那个职业杀手把他干掉了啊，钱给了，我们无关，我继续过我的日子。上帝不是职业杀手啊，不是你请回来的，他是你的神。所以每一个经历恩典的人都应该把自己，我说 submit 啊，叫做交出来啊，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像大卫说的，大卫说从今以后按你的心意啊，就是你的名，就是按你喜欢的你认为好的来教我走地上的道路。因为这是感恩，感恩不单只是用口讲，也不单只是掏一点钱奉献，感恩是上帝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走他的路，做他的事情。这也是外星人，可能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啊。所以我说你不读诗篇 可能你以为大家都是基督徒，但你好好读诗篇，你开始发现其实很多人只是基督教的爱好者啊，就是他喜欢基督教文化，但其实他的生命跟上帝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Okay， 因为跟上帝有关系的生命是会回应上帝的啊，不是只在知识上的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下一节了，第四节，他说：“求你救我脱离啊、人为我啊、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啊。”嗯，他特别，当然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不多说。他就把敌人的这些诱惑啊、诡诈啊，把它形容成网罗了。网罗就是好像猎人一样啊，就是在人不小心的时候把人给抓起来这样。他就说这些害他的人呢，不是明害他的啊，都是暗地里给他设陷阱，让他受害的啊，让他跌倒的。因为他反过来他说，但是你呢，是我的保障。中文把它翻成保障啊，它原文是比较怪的啊，它原文是说你是我的力量，所以和本就觉得力量很怪，所以没有翻出来。那你去看原文呢，它其实它是在指说这些网在我的面前，但是呢，上帝你是我的力量，你可以撕裂这些网，就是让这些网不能害我的意思啊，而不只是说上帝把它保护起来那么简单啊，一个形象的表达就是上帝你大人的手把这些敌人的诡计啊全部拆毁掉，好吗？这是他的祷告。第五节啊，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啊。”这几乎是这一篇里面最出名的经文了啊，可能你知道哪里看过啊、哦？你们考一下大家圣经知识，来，谁讲过这句话？哎，我们离复活节不是太久啊，记得吗？谁讲过这句话？第一句，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谁讲过啊？来啦，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讲过这句话吧？啊，你说是这里吗？是，就是这里啊。那第一肯定耶稣很熟圣经啊，啊，所以你没有办法，你说大卫说是基督的预表，真的是不是乱讲啊？就大卫他在几百年前啊，哇，你可以说接近一千了，因为大卫是公元前大概900年的人啊，耶稣是公元，当然你说可能前后4年的人 ，OK， 900到1000年的人啊，但大卫呢，那时讲很多的话是基督在1000年之后会说的话，啊，你不要反过来说耶稣学老祖宗讲话，耶稣是道啊，耶稣是那个第一个话，他是那个 the words， 他是 the beginner， 所以大卫的话其实是上帝的话来的，是耶稣的话来的，是耶稣把他的话放在大卫的口里啊。好了，大卫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OK， 很像耶稣讲过的话。”但是他不在同一个地方啦，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讲啊，大卫当时是可能在躲藏敌人的时候讲的这句话。不过无论怎么样，他表达了一个事情，就是上帝看顾我们不只是在今生的。你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因为我们很少为我们的灵魂祷告，我们都常为身体祷告的。啊，弟兄姐妹啊，我的儿子生病了，我的女儿生病了，那我的父母生病了啊，我自己生病了，我们会讲，但不是不好啊，应该可以的啊，因为我们会说哦、需要什么，我们通常好像隐隐约约会觉得上帝好像是今生的。你们有没有比较常为自己的灵魂祷告？你说怎么祷？灵魂就灵魂嘛，哎，你知道我们的灵魂呢、啊，天天都濒临死亡，因为我们犯罪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常常求上帝救你的灵魂啊？而且像耶稣他都跟上帝说保护我的灵魂，耶稣呢没有罪的，你跟我不需要保护啊，不需要保护死定了啊！我们的灵魂玷污了世界的一切，你身体还可以去冲凉，还可以干净了、啊、你灵魂是冲凉也没用的啊！你只能够常常求上帝救你的灵魂。所以大卫在这里他表达上帝不单是看身体的，照顾肉身的，他也会在我们的生命来到最后的一天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凡是啊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的人啊，把自己交给神保护啊，不仅看上帝是管生命的管身体的啊， 在一切危险当中啊，可以去依靠他。在最后一天，上帝没有救你的时候呢，你可以坦然的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是吧？基督徒是这样的，不是说基督徒了，就是真诚信上帝的人是这样的，对不对？你当然每一件事是求神救你。我今天生病啦，我中疫情啦，那么你求啊，上帝救，上帝救，上帝救，都救都救的。有一天哦，上帝说我不救你了。我说怎么可以这样？以前你救我，但为什么不救？人上帝说你要活到几岁啊？200、300岁吗？你知道有一天如果上帝说孩子，我今天不救你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要永远救你了。所以上帝在今生救我们的时候，其实还不是有，因为每次救我们之后，我们还会病的嘛，是吧？还要再被救，被救，被救。那有一天他不救你的时候，就是永远救你了。那一天你就回到完美了。如果你早就想清楚这一点，我想你遇到疾病的时候，你不会像人那样慌张的，是吧？因为你头脑里面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这一次医生说对不起，帮不了你，每个人都说没方法了。你的心里说什么？如果上帝不救我，原来是完全救我了，因为我要脱离我的罪身，我要回到完美的上帝那里，将来圣经允许我们要得到一个没有罪的身体。所以大卫其实他很坦然面对死亡，他不是很怕啊。当然我说他的这些求是真的啊，不是装出来，但是他不是很怕死的这件事啊。OK， 他不愿意被敌人害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怕死，而是他要做完他的工作，就是他在地上他是预表就基督做王的啊，他要治理之他的百姓，所以他是一个有职责的人，而不是因为他怕离开，可以吗？啊，所以他在这里他跟上帝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呢，其实就表达了他对上帝的一种相信啊，不单只是在今世的，他也相信如果有一天今世结束了，他仍然可以依靠这位上帝，因为这上帝会完全拯救他，拯救他的灵魂。 OK， 那你要知道如果没有依靠上帝的人啊，很可怜的啊，他在苦难里面他会怎么样？他也会求的，但是呢他会常常骗自己啊，我会更好啦，明天会好起来的啦，啊，慢慢就会好的啦，应该会过去的啦，啊，讲这些话了，不然呢他就会很怕，什么都怕，是吧？啊，可能呢疫情有很多人很怕的哈，但不怕也不应该啊，当然你应该小心一点，但是太过分的有点可怕了啊，就是穿个太空装啊，出去买菜啊，每个菜买每样都要洗一遍啊，哎呦刚才哎呀忘了洗，重来再来一次啊，哇，我知道，当然小心是一回事啊，但如果你怕成那个样子呢，有问题啊，不是你脑筋有，是你的心灵有问题，因为你真的没有依靠上帝，你嘴巴是这样说啊，但是充满你的是恐惧，你就一定做恐惧的奴仆，恐惧很坏的，恐惧就常常呢在你得意的时候就吓一吓你，然后就在旁边看你啊，你看他看你那个样子，他很得意，他觉得你看啊，你看他一定要做这件事了啊，啊好了没事了呢，他又出来又让你想起，哦我忘了什么啊，你又啊又三天两头不能睡觉啊，又一番过了一下，你成为他的奴仆啊。OK， 他一直折磨你，一直折磨你，但是一个真正依靠上帝的人啊，在这些危险的面前是有反应啊，但是我们不会做他的奴仆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法宝，我们最后说不救我也是救我啊，那个恐惧说什么有这样的东西是啊，因为只有信心的人可以这样讲嘛，对不对啊？没有信心不能这样讲啊，这底牌拿出来是空的啊，但是真信徒底牌拿出来是上帝不救我的那一天是永远救我脱离你这个家伙啊，就是魔鬼啊，我以后不再看到你，脱离你啊。撒旦说啊，我还是很想念你，还是不要走吧啊。OK， 所以大卫其实不是像我们一般的想象啊，只是常人啊害怕啊，他的确是一个带着信心，甚至他的信心可以让他走啊，就是超过啊他今世的生命啊。 啊，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刚才我们姐妹说了啊，讲过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细想呢，我们可以觉得说耶稣那一刻他把他灵魂交在父的手里，就好像我读给你们听啊，这个路加二十三章四十节，他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那你如果按字面来看呢，好像耶稣就在说我要走啦，拜拜，好像是在讲一个告别，是吗？好像我们跟朋友啊，如果我要去世啊，朋友来我的病床旁边啊，等等等啊，这样说好了，我要永别啦啊，人就一二三动，好像拍照这样啊，去了。人家说哦，他跟我们说再见了。连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宣布要说啊，我要断气了，最后一口了啊，三分之一没了啊，拜拜啊。他讲这个把灵魂交在父的手里，不是在宣告我要断气了。那个时候耶稣是带着身体的肉身的 OK， 他在肉身的时候讲这句话呢是不寻常的，因为他的本质是神。他为什么需要把自己交给父神？他是三位一体，他在神的里面呢。他讲这个话是代表谁讲的？代表你跟我讲的。因为他带着肉身的时候在地上，其实他的肉身就是教会，所以当他的教会就是来到死亡的，就是我们啊，来到死亡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宣告不要害怕啊，凡是属于我身体的不要害怕，因为我把你们交给上帝了啊，他已经把我们交给父神了。所以就让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是觉得好像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因为在2000年前主耶稣受死的时候已经把我们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里，所以是绝对安全，绝对有保障啊。那你看耶稣讲完后来呢，这个史蒂凡也这样讲啊。当然我这里有一段经文是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交在手里啊，是什么意思？耶稣上帝的手多大，每个人都要上去吗？哎，这个手呢，耶稣在别的地方也讲过类似的话，约翰福音第十章啊27-30节，你们跟我一起读啊。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以父言为，你看这里讲到手，对不对？他指什么？哦，上帝的手掌很大，不是，是吧？他使到上帝一个永恒大能的保护。所以当耶稣说我把弟兄姐妹啊，把啊你们呐、啊，每个人的名字啊读出来啊，我把新华、把孙宁啊、把你们都交在父的手里。他是说你永不灭亡，你知道吗？耶稣不是在跟他说我要断气了拜拜啊，不是啊，他在宣告凡在我里头的就在父的里面，因为我以父原为义，你永不灭亡。其实很安慰的话，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怕这件事的，就是走到死亡面前的时候我要去哪里。耶稣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有这个样子了啊！2000年前他就先跟我们说，你离开地上的时候我已经把你交给不会改变的上帝啊。人后来的斯蒂凡呢，他是说把他灵魂交给了耶稣了，但是一样，因为耶稣那时已经升到天上了，所以他也是讲耶稣讲过类似的话啊。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啊，但愿呢，如果耶稣也是将斯蒂凡啊，一个热心啊、主所重用的仆人啊，他们到临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讲这个，你就表示说，我们其实一生都应该常常为这个事情来思考跟预备嘛，不是吗？你平常我不知道，如果你不读这段圣经，你最后一口气就讲说。啊，孩子啊，啊，这个房子分一半给你啊，啊，可能你还在那边想怎么分财产呢，而在想说啊，有的不幸的就啊，给我定期烧几个叉烧包啊，我在下面很饿啊， 你可能会讲这些，你想要怎么样去啊？不是，是我火葬要请多少人来啊？啊，这个墓地要多么风光啊？什么什么？你可能会讲这些东西啊，因为它是最后一刻的交代嘛。哪里知道最后一刻的交代不是这个啊？就表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灵魂要放在哪里。你肉身再风光又怎么样？耶稣基督说，在父的手里。好吗？嗯，你看，同意我啊？嗯，虽然
没有办法啊，来，
人家就说，但愿啊，狗都可以上天堂最好啊。来
啊，
他就说，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就是我。那大卫他讲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那他就称赞上帝是一个诚实的神，意思说上帝不会骗人的啊，他称赞上帝的信实啊，嗯，没关系啊，来，连所以保罗呢？在提摩太后书他也用过类似的话 OK， 他讲大卫这里是讲到他自己啦，连保罗就讲我们教会了啊。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相不相啊？他也是说我相信上帝是信实的，就是我信的是谁啊？我交给他的，保罗把什么交给上帝？他的信用卡是吗？不是，他什么东西交付给上帝啊？刚才前面说耶稣交什么上去啊？灵魂，你看到吗？这些人都讲一样的话的，我们不讲这样的话，所以他们是外星人。
我也是外星人。
啊，是我们是外星人啊，就是其实我们是被世俗世界太多影响了，所以就变成我们很多时候已经慢慢觉得好像天堂很远，神的国很远，今天是比较现实的啊，我们要什么做什么买什么吃什么。
我会讲我是外星人，我会讲我是 God's Kingdom Citizenship。
Yes，
那个我做不知道。
就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了，对对对，没有错啊。那当然，上帝国度的子民就要像大卫一样了啊，他们呢有这样的信心啊。我是说，希望我们从他的祷告里面再次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啊，什么是信心。OK， 好了，我快点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看到大卫，他可以从地上的帮助啊，就是上帝怎么救他。他就有这么大的信心能够把灵魂交给上帝。那我们今天如果有耶稣的宝血拯救之后，我们如果冷冷淡淡的，我们就真的是不感恩啊，好吗？好，继续看下去了。他说他的这些敌对他的人啊，开始来到这段话了。他说那恨恶啊，就我恨恶啊，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好，那不要误解啊，大卫不是在骂那些拜偶像的人，因为这些人是犹太人，所以他说他们信奉虚无之神呢，是什么意思呢？他好像你在教会啊 ，OK， 我们在教会啊，今天我们教会人不多，所以大家很熟。但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我们去一个教会有几百个人的 ，OK， 啊，你当着几百个人，大家都是吃圣餐的，都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你当着他们面前你说，我们当中有很多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当然说你在讲谁啊，我们都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会这样想。当时大卫讲话的对象都是犹太人，你要想象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受割礼的，你有什么可以讲的？他们都有，他们八天就割礼了，你几岁才受洗呢？你要吃逾越节饼，从小吃到大，你几岁才吃？但是大卫竟然说当中有很多其实不是信靠真神，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礼仪的，他们是上教堂上圣殿去献祭，但大卫说他们实际上呢，他们依靠的是虚无，不是偶像啊，他们把神变为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可以吗？啊，就是你不当怎么，我刚我们啊早一点有一个主学课程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来到举个例子啊，我跟同学去我们小学啊，我们毕业旅行啊什么，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北方，去一个地方叫槟城呢，那个地方呢有很多庙 ，OK， 啊，然是名胜啊，大家去参观蛇庙啊，什么庙什么 ，OK。哎，我同学是调皮啊，他就有一个庙那个像很大啊，就看到很多人围在前面啊，献香啊，献猪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在前面呢，就恭恭敬敬啦。然后他完了，他就跑到后面去。然后我说：“你们在后面弄。”他说：“我去后面打了他一下，就那个像啊，他去后面拍他。”然后他又跑出来哈、啊。他觉得很好玩，他说这个像没有转头来看他，他在告诉，当然我们是小孩好玩，但是你知道他在告诉一件事情吗？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是一个样子，然后我们回到家，我们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当上帝是那个坐在那边跑到后面拍他，他都不知道是谁，因为他头都不能转过来，谁打我不知道，看不到。你把上帝当成是假神了。如果我们的生活不前后一致的话，不是上帝不好，是我们把它当成是假的上帝，是一个只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的。所以大卫说有很多人是把真神当假神来拜的。 OK， 在人的面前祷告唱诗奉献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生活上其实有很多是不把上帝当成是上帝的。所以大卫说我恨恶这些的事情，就是大卫说我要跟他们分开啊，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啊，但是呢我跟他们没有关系， OK 啊，这些是欺骗自己的人啊。所以他说我是怎么样的呢？我是真诚依靠活的上帝的，不是假的， OK。 一切不义的不应该成为我们就是去追求的东西，好吗？啊，好了，这是第六节了，那我就快点了。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读一下。他说：“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广之处。”啊，他赞美上帝啊啊！你就觉得他祷告突然间停了，他变成是赞美神了。那当然有原因啦，因为他在祷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很多救恩嘛，那突然间他心里面就想要感谢上帝，所以他就用了一句话说：“哎呀，我真的是要赞美你，因为你真的懂我的事情。”他说：“你见过我啊，你明白他的意思？他就说我受那么多苦，我不用讲太多，因为你看见了，你都知道啊。”每一次呢你都帮助我，让我不会跌在仇敌的手中，反而呢很奇妙的把我救出来，让我的脚站在宽广。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脚站在什么泥沼里面啊，站在流沙里面啊，你就没得救了。那大卫说很奇怪啊，突然之间我的脚站在平地上啊，就上帝用神迹了啊，就把他，所以大卫一想到这些神迹，心里面又赞美神了，他忘记他在受苦了啊。OK， 一阵了，连到了第九节，他又回来了啊，他又想到哦，对对，刚才在祷告啊，所以他又回到他刚才的事情啊，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愁烦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啊。那他不是一个很会抱怨的人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大卫不是啊一个常常在上帝面前唠唠叨叨啊，讲个不停啊，他不是那种性情的人。因为你看其他的经文，看他的生活的记载，你知道大卫其实他是很顺，就是很容易顺服的人。他受一点苦，他不会呱呱叫的，他会说哦可以，他还可以，他愿意这样。Okay， 但是他这里如果他可以一直说啊很痛苦啊，我眼睛又痛啊，身体又不舒服啊，他形容几个做法，这个中文没有太讲啊。他说眼睛，他说我的身心啊，其实原文呢身不是身体啊，是他的 belly 啊， belly 其实是他的肠胃。那犹太人的肠胃呢是我们华人的中心啊，就是我们说，我的心，其实不是心脏的意思啊。你说啊，我的心怎么想啊？其实你的心脏不会想东西，你心脏是泵血而已，是让血液循环。 我们说心，其实我们只知道人的核心，对吧？犹太人的核心呢是他的 stomach， 不是说他贪吃啊，是因为犹太人他认为人的核心就是整个人身体的中间，我们当然肚子是中间嘛，所以他们会常说这个叫做我的 belly 啊 ，belly 就是我的心灵的深处啊，所以大卫说我的眼睛啊干瘪，就是因为流泪啊，因为痛苦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心灵深处受苦，连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心，是他的 soul， 他的灵魂也受苦，总之他就是说他这边不好那边不好了，这样 OK。 但是我刚才前面说他不是一个很小气很常喜欢抱怨的人，当他这样子表达实质上是因为他长期都在苦难的当中啊，他常常被苦难所煎熬啊，所以他就向上帝来这样的来陈述啊。但我刚才也前面说了，你不要轻看这个东西啊，你想看看，我记得有一个不是我的印象啊，是我的朋友跟我说的一个印象，他说他去有一次不可能是交通事故什么，他去见法官了、啊、就是要罚了哈、啊、就法官就叫他上来谈啊，然后他说他很想跟法官说啊，那个是星期一，因为星期一呢每个人都因为 weekend 啊过得太轻松啊，所以星期一起得很不精神，你可能又早上啊堵车什么什么说，他很想跟法官说那天撞人啊，他早上去撞人了啊，不是故意的啊，为什么？因为是星期一啊 ，Bad Monday 啊 ，Monday 啊 ，Friday 是 Happiness 啊 ，Monday 就是 Nightmare， 他们觉得 Monday 就是对最不甘心做工的一天，所以呢，他希望法官比较轻判一点啊。他说他想好要讲这些道理啊，哪知道一进去的时候，法官根本不给他讲话。他说啊，法官今天星期一，说你有没有撞人？有，出去。你知道吗？法官说我不得空啊，我不是辅导员，我不是你的心理学家，我只是要知道是你撞的还是另外一个人撞的，是你撞的是吗？ OK， 你撞我就省，我管你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天，你撞就是你撞。 OK， 我们的观念就是越高的人啊，越有权柄的人是越不愿意听我们诉苦的，对不对？他觉得你烦嘛啊，那些听你诉苦的人通常你都觉得他没事做啊，来讲了半天怎么样，哦，很 OK 啊，他就听你讲，那些觉得自己很有权力很忙的人，他不花时间给你的。你知道上帝是相反的，你看大卫，你知道大卫没有重点是神我痛苦阿们啊，多一句废话都不讲，不会的，啰啰嗦嗦，你可以说重复，原来啊，上帝不是法官，上帝真的是给我们可以这样跟他讲话。如果上帝真的厌烦了，我们大卫也没得写了啊，他倒一半他就就去了，上帝说小到他就不能讲话。上帝用这个方式让我们可以真的把苦表达出来。我是相信啊，很多人说需要表达才会，当然他们都是心理的方式啊，心理学的方式，但是圣经讲的不是心理学的方式啊，圣经说的啊，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跟上帝讲话，讲我们诉苦，而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他不一定要给你很多的答案，但是当你在讲的时候，他就把你的重担拿出来了，是不是？有没有啊？我讲很多，不过我希望你们真的是理解啊，自己可能没有信心啊，所以每次在很痛苦的时候祷告还是很简单啊，觉得太过麻烦，上帝不好意思，你错了。他有绝对的时间，他有绝对的爱心，愿意听他的儿女来向他表达。OK， 啊，这个苦楚就因为你的祷告，就成为了一个卸下的过程。上帝就为我们承担了啊。好了，第十节我们读完它了啊。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啊。 大卫讲一句就好了，说你很痛苦，为什么讲那么多？我在说了，他就是表达了啊，说到他的痛苦，让他生命啊、力量啊全部都消退了啊。但还是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会把这些痛苦归成自己啊。他说是因为我的罪了啊，所以大卫还是一个敬虔的人啊。他没有老报，也是别人害我啊，别人害我。他知道一切的苦难出于神的管教，上帝的管教是让我们可以悔改啊。所以第十一节他说，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居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我在外头看见我啊，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啊。啊，这是讲到他们给他的反应啊。他说他到处被人憎恶啊。原来不只是敌人对他有恶行啊，原来他的朋友也这样对他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本来是大卫的朋友，应该在这个时候要帮助他的，都躲避了他啊，好像嫌弃他，说哎呀，大卫这个人跟他好一定会倒霉啊。我就大卫说，你看到吗，我的苦楚不单是恨我的人对我这样，连那些我的朋友，以前我善待的人，他们也听从了这些恶人的毁谤啊，对我这样子啊。他会说，我被人忘记啊，如同死人无人纪念，好像摔碎的器皿啊。这也是一个形容，就是他没有死了，但是他真的好像死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再提起他了。如果他还会有人慰问，他会说原来我还活着，但是大卫说没有人慰问我，没有人想到我，因为我好像死去了一样，好像破碎的器皿。那破碎的器皿有很多的意思啊，不是你打破杯子的意思啊。在他们的社会里头，器皿是装东西的 ，OK？ 那有的时候是装贵重的，有时候是装就是不贵重的，就是我们说的尿壶啊这种东西啊。他们没有厕所的嘛，对？所以那些装脏东西的呢，他会怎么样？装满了，装完拿去洗啊，要去洗就不用装了，装满了他们就拿去丢的 ，OK， 不会洗的，因为是用泥做的嘛，所以就整个摔出去，啪碎了。但那些地方都是丢这些东西的地方啦，所以不用去管它了。总之就是丢出去就碎了。大卫说我是这样的，你看到吗？他在形容说，人看我就好像尿壶一样啊，躲都来不及啊，都不想靠近我啊。当然，这些人不是大卫的仇人啊，是大卫给他们很多帮忙的人。OK， 十三节他说，我听见许多人的残暴，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啊。但他这里是讲到，有人可以讲话啊，是指到那些有权势的人呢 啊你们也知道了，如果一个有权势的人对你有毁谤，就很多人会因为他是有权势的人就相信他讲的。所以大卫很苦，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辩护，因为这些人比他有权力，就当时应该是扫罗身边的这些人啊他们要害大卫，他们就在扫罗的身边讲很多大卫的坏话，就让全部的人起来与他作对嘛啊。所以大家说，我根本没有办法辩护我自己，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四围都是他们的人，他们在计划要怎么消灭我，啊，这是他的苦楚。你可能觉得我们不会这样子的嘛，对吧？我们又不理政治啊，我们也不搞这个，我们就安安分做一个平民，没有人会这样子对你的吗？啊，我就平安了。不是在讲这个谁的苦大跟小，你知道吗？你也会有这种苦难的，只是不是因为你是君王，也不是因为你是扫罗的敌对者，对吧？我讲，你们回头看你的生命，有没有被人冤枉过？没有啊，哇，你太幸福了。有没有被人家讲一些不真实的东西，但你不能够解释？有吗？有啊，对不对？有人压着你来欺负你，有没有试过？有啊，或是说没有人压，但是心灵被人家欺压，那一个人的出现，他的眼光就好把你压死死了，有吗？有，有人当你什么都不是，连尿壶都不是，有吧？可能是亲人这样子对你，有吗？有的，你不一定要做王才这样的，对不对？所以那时你在做什么？你可能 在抱怨的人，大卫说我祷告，我祷告，因为他说上帝你看见了，我为什么要怕呢？我不需要去每一个朋友去解释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我没有错。他说你看见，我跟你讲就好了啊。所以最后一句十四节啊，我结束了啊，是下一次的开头啊，就是这句宝贵的话，最少给大家带着希望啊，可以回去啊。第十节说：“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如果他是第一节，他不是那么宝贵，因为大卫讲无数次耶和华是我的神，但是经过了这些话，就是他讲了那么多好像不公义的事发生之后，我仍然要依靠你，因为你是我的神，这就何等的宝贵。就是说大卫从来对上帝没有失望，苦难是苦难，但是好像苦难呢不会让他不信上帝，苦难不会让他不依靠上帝的。他把他的信心跟这些试探对立起来啊，他拒绝做那些放弃依靠上帝的人。他说讲完了，他说虽然如此我在祷告啊，所以他能够在最困难最忧伤的时候祈求上帝，就表示说他不受啊这些的挑战啊这些的诱惑所影响，他仍然坚定仍旧啊，我仍旧就是很强调，就是我没有改变的依靠你。为什么？因为你始终是我的上帝，他认了啊。那你可能嘴里会这样说，我当然相信只有一位神嘛，对不对啊？不讲他是神也是神，我没有办法认别的。对，你是用这个态度去讲你是上帝。大卫说你是我的上帝的时候呢，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事实，而是他在宣告一个他与上帝的关系。You are my God, my Lord. You are the God. 你是那位神吧？什么鸟都知道，也就是说鸟会唱歌赞美上帝，鸟当然知道。我们说的是 You are my God, 因为这是神的约来的。OK, 他 claim 他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今天我们其实在信心上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后代。上帝不单是上帝永恒的不变的，他更加是你跟我的上帝，值得我们一生追随的。好吗？好了，我先今天讲的不长啊，我才一小时。我们下礼拜再继续了啊，下礼拜我们还有下半段啊，盼望这个祷告大卫的这个祷告啊能够继续的激励我们。OK, 啊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啊，我们来回应好不好啊，就是我们啊来祷告回应，这是你们个别的了啊，啊之后我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再唱诗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敬拜这位大卫所敬拜的上帝。虽然我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因为历史的背景因为一些语言的障碍或许不能够完全的进到他当时的一个情景，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很熟悉的看见大卫所描述的这位慈爱的天父也是我们常常经历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透过大卫的祷告让我们更加的来确信你对我们的心意不是要毁灭我们，而是要拯救我们你要把你这个永生赐给我们，同时你要在各样的磨练苦难的面前你向我们来施恩，救我们脱离地上的危险也要救我们脱离永恒的灭亡。我们能够坦然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你手中，我们更加能够把我们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都代替了我们做这样的祷告，主啊，你就给我们有信心在每一次的考验当中不像世界的人慌张惧怕被恐慌所缠绕而是能够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深信你必快快救我们，深信你必向我们来施恩。 继续带领我们的聚会也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的心灵刚强我们的手脚，让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可以为主你更多的来服侍，更多的来摆上更加的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